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比亚迪销售下降啊，意味着中国汽车业的明斯基时刻。第二个是卫报说蔡奇卷入英国间谍案。第三个是香港再安装60000个监控摄像头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英国卫报报道，抱歉啊，诶，啥情况？英国检方曾经指控两名英国男子把英国议会的情报泄露给了中国，而这些情报呢，最终都上交给了中共政局常委蔡奇啊。那么去年的4月22号，英国检方以间谍罪起诉了两名英国男子，他们一个叫贝里，一个叫卡什啊。那检方指控他们在这个2021年12月到2023年2月这段时间之内，接受了中国情报人员的委托，收集英国议会和中国问题没有公开的讨论啊，还有一些简报，还有一些立场的信息。这两个人总共写了34份报告啊。消息说这些报告最后辗转交给了这个政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手里啊。那么在案发这段时间之内，蔡奇有两个主要的岗位。蔡奇先是北京市委书记啊，在一段时间报告，就那段时间跟他报告跟他没关系。但是从2022年的10月开始，蔡奇就担任这个中央，他是担任中办主任，然后是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中国境内所有的军事力量和情报组织啊。所以呢，作为办公室主任呢，蔡奇拿到这些报告基本上还是符合这个分管职能的啊，就有这种可能性啊。不过意外的是，今年9月15号英国检方撤销了对这两名英国男子的指控，理由是证据不足啊。那么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主任叫普尔福德在推特上发帖说这起案件被撤销的原因是因为按照英国的官方保密法，如果要定罪，那么英国检方就必须证明这两名中国男子他协助过敌人啊。那么协助过敌人，你要证明这一点，你就需要在法庭上证明中国是敌对国家。那这就是非常，这是在高度敏感的这个法律问题上的一个外交问题，所以它政治风险太大，所以英国政府最后不想冒险就撤了。那普尔福德说，英国政府和检方检察机关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方式非常不对头啊，所以他认为参与这件事情的所有人都应该换份工作，应该撤职啊，意思是撤职啊。这是第一。第二， CNN 报道，美军10月3号在委内瑞拉外海发动空袭，摧毁了一辆快艇，造成艇车船上的4人死亡。那么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艘快艇正在运送毒品，企图运往美国啊。不过呢，海格塞斯并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或者所属的组织的细节。海格塞斯还公布了一段40秒钟的视频，画面显示有一艘船正在行驶在海上，突然就爆炸了啊，浓烟散去，然后船着火并且漂浮在海面上。那么最近几个星期，美军已经在委内瑞拉的外海发动了4次类似的空袭啊。那么总共造成了21人死亡。那么10月2号白宫向国会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宣布美国正在对贩毒集团发动武装突击啊，冲突，正在和贩毒集团发生了武装冲突啊。那么白宫用的是武装冲突这个词，而不是战争啊。那么这样的话，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他可以直接下令行动，就不用 得到国会的批准，因为发动战争是国会的权利。那么但是民主党议员指出，既然不是战争啊，既然不是战争，只是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但是仍然也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啊。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国际水域对涉嫌的毒贩组织实施致命打击，这在近代国际关系上中也是非常罕见。如果你认为他是毒贩会危害美国，你派执法机构就够了，执法机关去执法就好了，为什么要用军队来摧毁他？这个有点很奇怪。当然川普还是表演给 MAGA 看啊，显示他很厉害，很牛逼啊，很牛逼啊，他的核心行为还是作秀给 MAGA 看，但是这很 low 啊，这非常 low 啊，这其实是在贬低美国军队。美国军队就打这样的敌人吗？这样的敌人根本不需要美国军队出动吧？啊，你说呢？啊，第三，财新网报道，哈马斯10月3号宣布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加沙和平方案，其中两条核心要求，一个是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并且准备好立刻开始谈判，商讨释放人质的细节。不过哈马斯并没有全盘接受川普的和平方案，哈马斯说应当在一个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完整的巴勒斯坦国家框架下进行讨论，但是没有明确的回应是否接受解除武装的关键条款。那么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正在围绕着这个释放以色列人质的细节和相关方面进行谈判，并且相信哈马斯已经准备好永久和平。川普同时呼吁以色列立刻停止轰炸加沙，以便安全迅速地将人质解救出来。那么9月29号，川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谈之后宣布，以色列已经接受了他提出的20点和平方案。那么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刻停火，交换人质和囚犯，以色列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成立这个国际机构来主导过渡政府。在川普公布和平方案之后，哈马斯一直没有做出回应，直到现在啊。那么10月3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10月5号之前接受和平协议，否则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啊。这是第四，这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劳纳10月3号对记者说，菲律宾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黄岩岛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动向。布劳纳强调，黄岩岛不能够成为下个美济礁啊。布劳纳说，如果中方开始在黄岩岛建造永久性的固定结构，那么事态就会改变。布劳纳强调，建造固定结构会让事态升级为涉及主权和安全的严重冲突，这是菲律宾的红线。9月10号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且表示要强化在黄岩岛的监管执法力度。接着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表示这是非法行为，是中国为了最终占领黄岩岛的做准备。黄岩岛是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之内，但是中国实际控制。美济礁也是处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之内，它是一个低潮高地啊，地涨潮的时候就会淹没啊。那么94年中国在美济礁搭建一个避风棚，到了2013年中国就在美济礁开始填海造地，到了2016年美济礁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人工岛，上面有机场、雷达站、防空系统，美济礁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三大军事前哨之一啊。那么菲律宾担心中国在黄岩岛上采取相同的做法，这也就是在先设立一个保护区啊，再发展到修建建筑物，最终走向军事化啊。所以中共啥都会干啊。这是第四、第五，《明报》报道， 广东七孔肯亚热疫情持续的发酵，在江门、中山等地持续的爆发。中山市政府表示，有18000名干部主动放弃十一黄金周假期，投入了抗疫。那么广东省疾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21号到9月27号这个星期，广东省新增加了3153起疾控肯亚热的病例，那么其中江门市增加了2927例，但是中山只增加了3例。中山市市委书记郭文海10月2号说，十一黄金周期间疫情不能放松，爱国卫生运动也不能够停歇。那么此前江门的公务员已经取消了十一的休假，开始抗疫行动。那么外界预期十一黄金周期间民众频繁的出行会让疾控肯亚热疫情再次的传播。另外，江门市政府10月3号公布最新的处罚了97起疫情防控案例，大部分都是没有落实这个清理积水等防控措施。那江门市各个乡镇继续正在全力砍树、清理苗圃、防蚊。政府还出动汽车、无人机沿街喷洒这个灭蚊液。江门新会市新会大鳌镇最近向这个防蚊合格的村民发放200块钱的奖励。所谓的防蚊合格，就是把家里的植物全部砍光，然后呢拍照上传，就可以拿到200块钱的奖金。疯了，砍树。这防蚊要砍树。第六，房管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0月3号宣布，香港将会再安装6万个这个有人脸识别功能的监控摄像头，平均不到12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邓炳强说，香港警方已经安装了4000个，并且用人工智能监控人群和识别汽车的牌照。那么去年以来，通过监控摄像头侦破了400起案件，逮捕了787人，记住啊，4000个抓了787人，那你装了6万个的时候会抓多少人不知道啊。那么现在监控摄像头没有启动人脸识别，警方最快会在今年年底启动人脸识别。那么市场研究机构分析说，全球总共有10亿个这个监控摄像头，中国占到了8亿。那么中国的监控摄像头不单只是密度最高，而且结合了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它形成一个无所不在、全方位，而且具备预测和干预能力的监控系统。但是小孩子都找不到，失踪的儿童都找不到，只能找到你。那么中国政府把对付中国老百姓的手段现在开始全部用在香港人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台湾人，你们愿意吗？这是第六、第七，彭博社报道，加拿大研究机构 TechInsight 拆解了华为的升腾叫 910C 人工智能芯片。那么结果发现，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里面有来自台积电、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零部件。那么升腾 910C 人工智能芯片就是华为今年5月推出。那么推出的背景就是中国政府要求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要用国产人工智能芯片，不能再用英伟达的芯片。那么从2022年开始，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以及相关技术，英伟达为此专门向中国市场推出了低配版的人工智能芯片，虽然性能受到限制，但是仍然受到中国企业的欢迎。那么今年8月，中国政府发出内部指令，要求中国的公司不要再购买或者使用英伟达的芯片，要用国产芯片来取代。英国金融时报8月份报道说，中国芯片制造商正在制定扩大产能的计划，目标是在明年之前把人工智能芯片的产量提高到现在的3倍， 不过这个目标实际上存在很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工艺依靠台积电，主要是依靠台积电，那还包括这个高带宽的这个储存器，高带宽储存器主要是三星 SK 海力士啊，还有美光啊。那么软件生态要建立在英伟达的平台啊，所以华为升腾 910C 被拆解出境外的零部件，说明什么？说明现实就是这样啊，现实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全部国产，可能吗？可能性有，你不能排除，但是目前看不到可能性啊。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王义川10月3号去台北地检署控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挥狗仔队跟拍他啊。那么王义川说，他自己就是狗仔队跟拍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对黄国昌提告啊，提告是妨害秘密罪啊。那么王义川还指出，这起案件可能有香港的资金介入，在台湾发展跟踪执政党的政治高层人物的行为，黄国昌可能触犯了国家安全法。那么此前《镜周刊》报道说，黄国昌涉嫌利用英青作为人头啊，成立凯斯国际公司来支付狗仔队的工资，每个月花费近4000万新台币啊。报道指出，香港有一家同名的公司，检察官怀疑有中资介入狗仔队跟拍的这件事，因此案件已经升级为国安事件，正在尽快追查真相。狗仔队跟拍事件正在台湾发酵，中央社已经控告组织狗仔队的前记者叫谢信恩啊，谢信恩控告他背信罪。那么青年监督联盟执行长许玉提控啊，那么支付狗仔队薪水的凯斯国际公司的负责人李丽娟涉嫌国家安全罪、国家安全法。第九，德国公共媒体10月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右翼政党德国选项党的支持率达到了26%，环比上升了1个点，创下选项党支持率最高的历史记录。同时，执政的基民盟和基社盟，这执政联盟啊，简称叫执政联盟啊，或者执政党啊，它的支持率26%啊，环比下跌1个点。那么，选项党支持率第一次追平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执政联盟。那么，目前德国政府是由基民盟跟基社盟以及社民党联合执政。那么这次民调当中，社民党的支持率是14%，环比保持不变啊。分析指出，如果德国现在举行选举，那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这三个政党联盟也无法在议院中取得多数席位。那么专家分析认为，德国选项党支持率飙升主要的原因有几个：一个，乌克兰危机之后，德国能源危机加剧，很多家庭和中小企业感到压力很大，选项党把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政治力量，强调县政府忽视普通民众的利益。第二个就是在德国申请庇护的人数急剧上升，引起了德国民众的担忧。那么选项党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第三个就是冷战结束之后，东德的工业体系瓦解，所以在东西德统一30多年之后，德国东部经济仍然非常落后于西部啊。选项党的理念就是反对建制派，反对精英政治，他就这种立场呢，就得到了德国东部民众的认可。那么现在德国选项党已经成为德国东部5个州的第一大党。那么这次民意调查是9月29号到10月1号。进行访问了1300名德国选民。另外，英国的 Ipsos 民调显示，右翼政党 英国改革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执政工党和在野的保守党。那么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在民调当中长期领先，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政党已经兄弟党已经掌握了政权。那么在荷兰，极右翼的维尔德斯党已经成为第一大党。在美国，川普执政啊，所以这些情况都说明，那么全球西方，主要是西方政治正在集体的右转啊，它也反映出民众普遍在经济焦虑啊，对移民问题担忧，以及对精英政治的不信任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供应管理协会10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是50啊，环比跌了2个点啊，正好是在荣枯线上。那么9月份制造业非制造业 PMI 综合指数就在荣枯线上，也是50啊。那么反映出美国服务业经济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在分项数据当中，商业活动指数55跌到了 49.9 啊，反映非制造业的活动也在放缓。新订单指数是从56跌到了50，那么未来的活动也不会很理想。成本指数是 69.4 上升了 0.2 个点，反映成本压力居高不下 69.4， 所以价格压力继续存在。那么就业指数 47.2 跌入了收缩区间，主要的原因是那么招聘延迟以及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员。那么这组数据反映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加上10月1号公布的小非农的就业数据创下2年来的新低，所以呢，基本上市场预计美联储10月将加息5个基点，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96%、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比亚迪销售下跌意味着中国汽车业明斯基时刻吗？问号啊！彭博社报道，比亚迪9月份的汽车销售 39.6 万辆，同比下跌了 5.5%、啊、这是2024年2月去年2月以来比亚迪第一次出现单月销售量的下跌。那么比亚迪三季度的销量也跌了 8.1%，这是5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季度的下跌。那所以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整个一个季度在下跌。那么除了销售，比亚迪的产量也在下降。那么9月份比亚迪的汽车产量 40.6 万辆，同比下跌了 8%， 就不是它不是卖的不好，它是卖的不好，产量也在下跌，因为它是预计会下降，销售会下降，所以它产量开始下降。那么比亚迪9月初已经把今年的销售目标从550万一口气就降到了460万，一口是减了90万，减幅很大。那9月份本来是中国汽车市场的旺季，传统旺季，那比亚迪又是中国的电动车的龙头企业，它是产销双双下跌，让人意外，非常意外啊！那么与此同时，比亚迪同时在降价促销，它一款是这个混电车型，一款是纯电车型，这两个车型在降价。那么龙头车厂不仅产销下降，而且开始降价促销，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个问题：中国汽车行业的明斯基时刻到了吗？啊！那么在中国电动车的行业销售持续增长是维持现金流和供应链的核心，就是你一定要维持它增长啊。那么比亚迪的财务数据非常的漂亮，但是它隐瞒了底链上的应付款，就算没有隐瞒全部，但也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电动车厂家 像什么？像骑自行车啊，你不能停，你一停就会倒下来。你要维持不倒，你就要骑快一些啊。那么，但是呢，中国人买得起这么多的电动车和汽车吗？而且不是买一次哦，每年都在买哦。那么9月30号中国乘联会啊，乘用车联合会叫简称叫乘联会，那么公布的数据，今年1到9月份9个月中国汽车零售累计达到1654万辆啊，也就是说中国今年1到9月份卖出去了165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 8%。那么车厂累计批发的车辆，批发就给经销商，因为他经销商卖出去就是零售，车厂卖给经销商就是批发，批发了多少呢？2015万辆，同比增长 12%。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家庭收入的情况来看，乘联会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今年九个月有1600多万个家庭买了新车啊。如果中国的城市按照中国城市1.29亿个家庭来算的话，差不多6.8个家庭，不到7个家庭，今年一到九月份就买一辆车，买一辆新车，旧车都不算，新车，全新的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7个家庭，每7个家庭买一辆新车，那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成片的新车落地，你相信吗？今年大家别忘了，今年购物中心、商场、这个街铺那成片倒闭啊，商场那个商店、餐厅成片倒闭，今年倒闭了三百万个餐厅，倒闭了300万个餐厅。中国今年的零售的情况这么差，就连茅台酒都跌破了1800块钱，何况呢？国产车的销售对象是谁？中国的国产车，无论是汽车还是电动车，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而中国的经济危机重创的就是中低收入人群啊。那么，中国各地的法院现在每个月给各个银行指标。什么指标？法拍指标。为啥？因为法拍房太多，法院根本拍不过来。他就这样，你呢？这个比如说广州的法院，你一个月只能给我10个房子，因为很多银行啊，你只能给我10个银行。你的银行大一点，你多一点20个；你的银行小一点，给10个，多了我收不了。为啥？拍不出去。人这个非常多，太多了，就只接受这几个。那么所以呢，为什么？所以呢，就没办法，就是连法拍房都上不去法拍啊。那么全国各地法院，如果你说这个法拍房超过上千万法拍房，一点都不意外。否则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因为大家都不供楼，供不起楼，要断供。断供银行现在干脆就不让你断供，不让你这个不算你不罚没，直接就让你继续少供一点，用这种方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一头呢，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叫反差。什么反差呢？这一头呢，有上千万个家庭按揭断供，房子供不起了啊。那一头呢，九个月有1600万个家庭买新车。这是个平行的世界吗？啊，大家知道过去几年中国汽车市场尤其是电动车销售难度越来越大啊。一方面呢，是电动车厂拖欠这个供应商的货款越来越严重啊，甚至现在要搞什么呢？搞这个搞什么、叫什么叫这个倡议啊？ 没有效果的倡议，这是一头。另外一头，车厂和经销商出现了什么？车价倒挂。车价倒挂就是经销商卖的车的价格比这个车厂的价格要高，为什么？车厂降价降得更快，结果导致经销商要么亏损要么破产。你在这种情况下，乘联会的销售数据毫无阻力的不断的攀升，好像中国老百姓的存款是大风刮来似的。那么中国商务部9月26号发布了一个公告，规定明年1月1号开始，对所有出口电动车的厂家要出口许可证管理。那么出口许可证，你进口许可证可以理解啊，我也是为了防止进口商品冲击本国市场。但你出口许可证是几个意思呢？难道中国政府生怕中国电动车出口太多，经济太好了？那商务部的公告说申报出口电动车的资质需要符合一系列的条件，其中包括具备有效的认证以及海外服务能力等等。而且就算你拿到了出口资质，你只能出口本企业生产的纯电动车。那彭博社分析认为说，这个措施呢是中国政府出手要整顿这个纯电动车的出口。彭博社认为中国政府清理出口纯电动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远远低于成本。那车厂靠什么呢？靠汽车政府补贴，通过政府补贴获利。所以呢导致了车厂虚报销量啊，虚报销量目的就是套取补贴啊。那么今年5月份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说汽车行业有一个零公里二手车的现象啊，这些零公里二手车根本没卖出去，他们就停放在经销商的仓库、这个物流园区、荒地，形成了汽车坟场啊，这是一件事儿啊。那么另一部分呢，有一部分这个零公里二手车最终流入了二手市场，甚至出口到了俄罗斯啊、中亚、中东等地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电动车的问题是处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核心啊，特别是影响到中国跟欧盟的关系。欧盟是去年10月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45.3% 的关税啊，所以他认为是两个原因，一个影响地缘政治的关系，一个是骗补贴啊。这个彭博社毕竟是老外，还是年轻啊，总是把事往好里想啊。中国海关数据，去年中国汽车出口多少？641万辆，增长多少？增长 23%。出口金额达到多少？1174亿美元。就是小1200亿。一本1200亿美元很多钱啊，1200亿相当于9000多亿人民币啊，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3.3%， 非常厉害。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啊，中国第一个排第一，全球排第一啊。那么中国政府说在电动车的强劲带动下，中国汽车出口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啊。那么其中电动车去年首次突破了200万辆电动车啊。那么按照2024年这个海关的数据，俄罗斯是中国汽车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其次是北美，还有就是中东、欧盟啊、巴西、东南亚啊。那么欧洲的两个国，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英国，是中国出口的一个关键通道。那么巴西和东南亚也是比较大的市场，这是海关说的啊。那么过去十年丰田汽车卖了多少？过去十年丰田汽车在全世界卖了1亿辆汽车，很厉害啊，平均一年卖1000万辆。所以呢 丰田的汽车销售的口号非常有底气，有路就有丰田车。我们真的在全世界都能看到丰田汽车啊。那中国去年卖了650万辆，640多万辆，将近650万辆。请问大家有没有在马路上看见，到处看见中国的国产汽车呢？别忘了，这不是光去年卖，2023年中国排登上榜一大哥啊，榜一大哥中国23年上的啊。也就是说这几年中国每年都卖几百万辆汽车出口。所以理论上来说，有路就有国产车也不过分嘛。但是大家看到了吗？当然没有。为啥？因为中国国产汽车根本就在港口停车场啊，堆积如山，根本没有卖出去。那么中国的车厂或者是经销商把国产汽车拉到海外啊，往这个停车场往那个物流园一扔啊，然后就回去说卖掉了，查都查不到，就顺利拿到了补贴，挣钱了啊。那么堆积如山的国产车中国官员是看不到，但是外国记者能看到呀啊。所以为了防止中国汽车出口泡沫穿帮，中国就开始限制出口纯电动车的资质，要求要资质啊。妙就妙在哪里呢？妙就妙在纯电啊。为怎么这么说呢？那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是为了维护这个你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如果你是这个立场的话，你设置出口的门槛，那就是所有的汽车都应该一视同仁。结果呢，你燃油车不要求，你只要求纯电。为什么？因为纯电有补贴，燃油是没有补贴，燃油只有出口退税啊。那纯电也有出口退税，那么车厂把车，就是说这些电动车的车厂把车子扔到国外去，它是有诱因的，因为有补贴，又有补贴又有退税，那这个两这个诱因非常的大。所以呢，出口许可证只针对纯电车，说明什么？说明汽车出口造假是真的，对吧？就没有卖，根本就是出口金额是出口，这个车的出口是真的，但是没卖给消费者也是真的。这件事情在中国是公开的秘密，公开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汽车行业路人皆知啊。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今年5月份在电视节目上说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爆啊。恒大干了什么呢？恒大连续2年财务造假，有多离谱的财务造假？2019年恒大公告的合同销售额达到6000亿，2020年恒大公告的这个合同销售额达到7230亿啊。那么中国证监会认定2019年2020年这两年恒大累计虚增收入，就财务造假，5640亿，相当于这两年销售额的1/4，就是1/4，就每4块钱就1块是造假啊。中国的汽车行业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我看也差不多啊。那什么时候会爆呢？我就觉得销售虚增盖不住的时候，那就只好报下跌的时候啊。那么比亚迪的销售开始第一次下跌了。那什么叫名司机时刻呢？名司机时刻就是债务驱动的繁荣突然转为全面危机的爆发点，叫名司机时刻。大家就小心一点，看着点啊，就这意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像比亚迪这类国内车企 完全没有必要花高价买新车或者准新车，因为通过一些渠道，通常以大概五折的价格将新车落地，然后在政府补贴的政策下获利的车辆往往会被转卖，卖给二手车商，甚至有些车能以三折的价格成交。卖给汽车市场所了解的人，只能说是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好忽悠了。你意味着啥？意味着你账上有那么多的收入，实际上你没有收到这么多钱，理解吗？你意味着什么？那你就财务造假。财务造假有多大规模呢？我不知道啊。观点，央视访问比亚迪研发主管，主管表示，我们研发团队不眠不休，花了14个月，终于完成了一种车型的研发并且量产。看他满脸的骄傲，似乎在诉说自己研发团队的智慧、刻苦耐劳，我听了毛骨悚然。只花了14个月就量产了一辆车，正常来说14个月连做安全寿命测试都不够啊！这就是中国的汽车安全性有多少啊？观点，电动车的未来有待商榷，现在发现它非常不环保，而且二手电车的毫无价值。如果现在要买车，我绝对不会买纯电车。我原来想买电动车，后来我应该是去年开始我就没兴趣了，所以我们家换车换的还是油车啊，还是换的油车，没有换电动车啊。去魅了啊。观点，源头的锂电池制造早就开始减产，再建锂电池工厂项目大部分叫停，这就是信号啊。情况，上海安亭汽车城荒地里烂尾楼空地，废弃的人才公寓广场停满了各种未挂牌的汽车，从疫情第二年到现在也没有见移动，那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观点，相比油车，电动车报废电池的报废难度太大，欧洲规定电池由生产厂家负责回收清理，可国内到现在没有出台相关规定，那还不是为了保比亚迪啊？按照中国人的糊弄事情的习惯，将来会有大量的电池被堆放在市郊垃圾场或者是深山老林，周围的土地水源完全被污染，就算产生了一批回收企业，也绝对不能够完全按照准则进行工作，污染也会外溢，从事电池回收的工人会成为牺牲品。一点都不过分这个推测啊。观点，那么多年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早就立起来了，价格便宜用料差，无论是建筑、汽车、手机、电器无一例外。汽车不光是代步工具，还关乎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绝对不会选择中国制造啊。观点，电车没有关键技术，只能拼价格。为什么没有关键技术？为啥？怎么会没有？有，肯定有的嘛啊！这是谁干的？特斯拉干的，马斯克干的啊。开源啊，他开源，一开源，中国电动车这整个就起来了啊。外销被阻后只能内销，车子又不像房地产具有金融投资属性，是不断折旧消耗的负资产，不可能成为经济火车头，只会成为浪费资源骗补的幌子，注定烂尾。观点，以中国的体量，就算十个比亚迪十个宁德时代能撑得起青年就业吗？对此我持保留态度，更何况现在比亚迪和宁德时代还在延长工时、克扣工资、裁员啊。所以很多人讲啊，等我们去占领全世界市场，你占领了全世界市场，你还不是996叫什么996嘛，还不是996啊。王老师你好，我是中山人，刚才你说到中山市委书记郭文海，这个狗官从顺德到中山都是到处拆到处挖路， 中山的雨污分流一塌糊涂，一下雨就好像水城威尼斯一样。情况我今年进口了20柜巴西牛肉，只要节日就跌，现在一柜赔20万啊，货柜啊，就是集装箱啊。观点，情况补充，火箭军的问题是东风五洲际导弹，战备值班时火箭军觉得有那么多固体导弹，轮到东风五基本不可能，所以将导弹助推剂直接替换水，因为液体推进剂剧毒腐蚀性，如果加注值班结束后要倒出，还要清洗储存存储器，大量的资金被腐蚀掉，山西五寨基地官兵全体转业换人。但是现在新上来的四下照样对习近平非常不满，如此军队是不可能打仗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这个东风五的这件事情是知道，仅仅是东风五吗？有东风五，我还是那句话，你在房间里看见了一个蟑螂，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房间里肯定某个地方有一窝蟑螂啊。当你发现东风五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有一堆的导弹就有类似的问题啊。这叫什么？这叫蟑螂理论啊。情况，海军的朋友讲，军队战斗力最强的并不是火箭军，军队现在战斗力最强是海军。海军一条船几百人，很多不会游泳，海军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暂时想跑想降都非常困难，非常麻烦，再加上军舰的特殊性，所以只能团结一心一战，所以目前海军凝聚力最强。但是海军心里也清楚自己的斤两，第一原则就是不能惹美军，这也是整个共军的一个共识。朝鲜战争一战的阴影至今影响着共军，海军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Come on， 你知道一个舰长要培养多长时间吗？不是说你有一艘船上面一堆的水手，这艘军舰就有战斗力，不是的。那艘军舰上面最重要的一个人叫舰长，培养一个舰长，西方国家是要20年才能出一个舰长，他才能够指挥这艘军舰打仗。为什么？你看为什么那次菲律宾中国的军舰把自己的海警船给撞了，把整个船头给撞没了，为啥？这就是舰长的问题啊。舰长站在最高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结果他搞成啥样？不搞成这样了吗？所以中国的海军最大的问题，别的不说，就是舰长这一关，别的我们不讲，就是军舰我们都不说，什么战略战术我们都不讲，我们就讲舰长这一关他就过不了。那么多军舰下水，你都哪来的舰长？天上掉下来生得出舰长吗？生不出来的呀，只能生婴儿。情况，江门现在很多社区要求住户不得种盆栽，如果不听，社区就会和疫情一样直接上门清理，如果不配合会强制入户，并且已经有强制入户清理盆栽的案例。疯狂吧，就共产党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的表现，就是他的本性出演啊，本性出演啊，所以他以后每次类似的事件他都会这么干啊。关键有一点我很好奇，买车通常都要考虑维修和保养，这几年中国的电动车品牌是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扣除掉少数资本比较雄厚的，其他的如果没有在海外建立足够的维修据点，会有多少人敢买？所以呢，你怎么确定它卖出去了？怎么会卖出去那么多？理解吗？情况，我目前是行内人，公司是做新能源汽车的电驱电控产品，客户现在基本上都在搞出口，就在最近一个月，公司策略已经准备从汽车行业 转向机器人和飞行器的行业。电动汽车行业乱象特别多，比如电驱动的实验应该做好几轮，客户在实验做完一轮或者两轮就开始上市卖车，消费者承担着相对油车时代的更多的风险。国产化程度越高的电车购买都需要谨慎，一般进口零部件越多，车的质量就更好。观点，感觉电动车比燃油车好，一方面电费比汽车便宜太多，另外燃油车通常换机油、换刹车片等方面，保养费用电动车都省了，所以开五年下来，电动车比燃油车开支少很多。哼哼，我们就听一下吧，这是真的吗？你要换电池怎么办？你换电池不就整个车就报废了吗？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你还得看贼挨揍啊。观点，电动车动力电池未来会对中国造成恐怖的污染，废旧电池很多都直接掩埋，本来土地水源几年前调查已经污染的差不多了，未来癌症爆发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观点，重点是环保车回收是有问题的，之前欧洲反映过这个问题，也向比亚迪提出这个问题，比亚迪的车基本上不能在欧洲做报废。观点，这些年的宣传口都在说电动车有多好多先进，如果真的那么好，加油站早就都关门了，但实际上加油站并没有关门，不光是中国的加油站没有关门，外国的加油站没有关门，也没有关门。所以你可以想想为什么。之前有看过欧洲记者做过一篇纪录片，写的是中国电车到欧洲的情况和欧洲对中国车不环保的疑问，无法回收。中国的电动车我就不说了，其实今年开大众已经停掉了，大众已经停掉了它的电动车的项目啊，销量不好。实际上大家开始对电动车的看法已经开始有所转变，整个市场在往这边转，所以电动车刚才那个网友说啊，省费用，省啥费用？你看看你这次你出去，你看看看看你怎么充电，我就问问你怎么充电你怎么充电，我说怎么充电啊，这个充电焦虑，还有就是费用一点都不少。为啥？你要换电池你试试看，整个车都跟报废差不多。观点，中国人的愚昧源自于长期的落后就要挨打的洗脑。昨天和人聊天，我说把钱花在那么多航天军工上，却不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他却说如果人家打过来怎么办，他从来不想为什么人家要打过来OK， 落后不一定挨打，犯贱就一定会挨打。观点，王老师的播客已经订阅，但还是喜欢来看王老师的直播哦，谢谢啊，谢谢啊。观点，奇瑞在马来西亚翻车，新车不出几个星期，后车轴直接脱离汽车，在马来西亚的车品牌，哪怕是本土汽车品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发生两起。然后车厂打算把中国那套搬来马来西亚，发律师信，打算告出事车主，让他晋升。现在什么意思？现在延出延上是啥意思？毕竟马来西亚不是中国，消费者还是被保障。奉劝各位，如果有的选择，真的不要智障到去买中国品牌的汽车，他们的安全认证是点个头就通过的，点个头就通过，这个很传神啊。手机还好啦，手机不会有性命之余啊，汽车呢你自己开还会拉你的家人，还会拉你的朋友，所以汽车还是谨慎一点，那有生命危险啊，所以汽车老实讲没钱呢就打车，现在打车也便宜对吗？ 叫打车呗啊，滴滴呗，滴滴五百呗啊，这非得买辆车，买养车分的，养车很不合算，特别是在中国，养车很不合算。中国你在中国那些城市公共交通那么发达，不一定非要养车。你在美国没办法，美国地方很大，所以它公共交通很多地方不覆盖，你买车没办法。情况最近和一个初等教育的教师聊天，他说英语课已经减少到每周两节，真可怕，小朋友就没有办法了解世界了。一个星期减到两节啊，这个真的是。观点，大家常常酸 Toyota, 这里烂那里烂，为啥？ Toyota 为什么这里烂？ Toyota 怎么烂？ Toyota 最好的车。你能做中国能够做出 Toyota 的车来吗？那是不可能的啊，疯了你真的！酸头 Toyota 为什么？凭什么？那是疯狂啊！中国怎么做出 Toyota 的车来？观点：中国即使是偷到了技术，做出来的东西依旧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人性贪婪的本质并没有因为你会了一点点技术而改变，依旧是各种偷工减料豆腐渣。这是蛮复杂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完全是企业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我们以后找时间来讨论为什么中国的产品会出现这种现象。核心的问题，我讲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的老百姓穷，没有别的啊。就是说你看到他豆腐渣，你看到他偷工减料，核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没有购买力，穷啊。穷的结果就是你只能低价，低价的结果不就是到处克扣呗啊。你要做出这样的价格，那你又要挣钱，那你不偷工减料怎么办？这就像我以前举例的卖包子一样，你只能卖一块五，包子的成本是两块，如果正常的话，你卖一块五你怎么挣钱呢？那你只能是面粉出点问题，肉出点问题呗。你讲的是啥？包子不就是肉跟面粉吗？你一样的道理啊，汽车也是这样的，你只能卖五万块钱，消费者只买得起五万块钱，你只能卖五万块钱的价格。那你要这个噱头那个噱头，那不就从看不见的地方给你搞点事儿呗，所以就安全就出问题了呗。这个很容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车厂没有底线啊，没有底线，车厂没有底线。为什么车厂没有底线？政府没有底线，政府没有底线，车厂就没有底线，车厂没有底线，这个汽车就把人烧死在里头啊。情况昨天买了订动车票，携程12306这种售票基本上是唯一的途径，然而没有一次直接顺利买到票。首先让你先把钱付了，然后一定是给你买联程的票，前十几分钟给你个座位，后几个小时无座，除非你花钱抢票。更可笑的是，你要是退票，24小时之内收20%手续费，退了票再买啊。OK, 在中国企，这就是国企嘛，欺负你啊。情况上个月到上海看了5-6家电动车，每一台坐进去感觉像超特斯拉，就加了一点颜色跟花样。我问他们马达是在哪儿买的，他说自己研发的。20年前抄日本新干线，然后说自主研发，今天还是一样啊。请问王老师，中共权力来自什么意思？中共权力来自政权，中央好理解，地方怎么来实现？特别是县级和地级，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中共权力来推行政权啥意思？我没看懂。权力来推行政权啥意思？你再问一下吧，好不好？啊，我没看懂啥意思啊。情况刚才王老师提到中国舰长，现在中国首位女舰长韦慧晓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很有名啊。 南京大学气象气大气科学系，中山大学学地球物理，地球科学博士学位。2012年通过特招加入海军，接受舰艇和指挥训练。2022年被报道说担任 052D 的驱逐舰舰长，绍兴舰的舰长，成为中国海军首位公开报道的女舰长。她的履历还包括支教，曾经在华为工作，已经参加过选美比赛。这样的舰长能打仗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打仗。但是你总共才几年时间啊？你在舰艇上几年？你说你上来就是学当舰长，有这样的事情吗？你不是应该一步一步当上来吗？啊，很奇怪啊！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打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指挥啊，理解吗？啊，那篇报道我们报道过啊，中国的女舰长啊。怎么说呢？反正中共塑造的这些典型呢，通常都穿帮，最终的从雷锋一直下来都穿帮，全都穿帮啊。观点我是牛肉贸易，我只吃进口牛肉，国产科技牛我是不吃。以前国内人没反对，最近对我们进口牛肉反应很大啊。观点：汽车代步，买一辆二手车，一两万的油车相当划算。特别现在二手车市场已经是低价恶性竞争，二手车的做工不一定比新车差。当前新车质量比起旧车质量还要差。观点：早期的特斯拉电动车遭到强烈撞击后，电池会爆炸燃烧。那是新一代，但是新一代电动特斯拉电动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大约十年前，台湾工研院就已经提供了电动车电池自然爆炸问题的完整解决方案。只是中国车厂为了省钱，压低成本，竟然不使用防爆防燃的车用锂电池，只能说是中国电动车根本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是成本问题，就是讲到底就是那个问题，就他就买得起这个价格的车，那你怎么办？那又要吹牛，又要吹牛，又要搞噱头，那你就看不见的地方，就给你偷工减料，最后不就这样的东西？观点：低劣的价格战使得产品品质出问题，一旦影响了品牌信用度，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好吧。其实我都不愿意讲他们，为啥？没什么好讲，来去来回就那几件事，电池的问题，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就气囊弹不出的问题，然后什么门打不开的问题，不就这几个问题吗？为什么门打不开？变形了呗。那为什么变形？刚性不足。为什么刚性不足？钢板太薄了呗。就是这些问题，不复杂，很简单，都是很简单的问题，都是要命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我看一下啊。政府强制报废油车也不是没有可能，为发展所谓的油，别干帮政府出主意了好吗？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